战事初期，俄罗斯的坦克大军被乌克兰以各种反装甲武器袭击摧毁。随着战事的推进，俄罗斯的海空军亦都被证明没有想象中强大。俄罗斯的莫斯科号和苏35战机为什么在俄乌战争当中成为活靶？俄系武器究竟是在哪些致命缺失？而另一方面，中国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和多款主力战舰都是用前苏联的军舰军机为基础改进，苏35的坠毁和莫斯科号的沉没给予了台海两岸怎样的震撼和启示。如果台海爆发战争，解放军的军机和军舰是否亦都可能重蹈俄军覆辙，不堪一击？前身为系瓦良格号的前解放军辽宁号航母的作战能力是否值得担忧？汉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和夫对美国之音表示，辽宁号是科研船，不适应现代海战，和美军航母根本不是同一个档次，仿制品永远是赶不上原装货。
他们当初的初衷啊，其实是完全和现在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打算用辽宁号去作战，他们只是说完全没有航母的操作经验。
平可夫表示，他们当初的初衷其实完全同现时的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打算用辽宁号去作战，他们只是说完全是没有航母的操作经验。即使是今日，它确实是一艘科研船，主要是用于测试以及训练，这一点他们还是十分之清楚。美国人怎样会看得起他们的辽宁号呢？它有几架的歼15飞机，这种飞机是上世纪70年代苏联设计的，作为临时过渡的舰载战斗机。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油料、武器弹药、载重量都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然后人家美国的航空母舰一分钟弹射几架飞机，而辽宁号一分钟起降几架飞机，这些我们大家都非常之清楚。所有我们是话给大家知，美国有11艘航母、80年的作战经验，装备最现代化的 F-35C 当然还未有满载，但是陆陆续续的人家是在这里装载，这个和中国所拥有的舰载战斗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亦都不是一个世代，这个是问题是一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是亦都提到，辽宁号亦都好，瓦良格号亦都好，涅佐夫亦都好，这个是江铭级导弹巡洋舰亦都好，它都是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南厂是建造。你睇睇佢哋嘅外观就知道，我哋最近嘅距离摩尔曼斯克见过夫兹系列座夫，响大连亦都见过佢哋嘅瓦良格，当时仲系正在处于改装。呢个系2005年嗰一个操作焊接嘅工艺，方方面面，简单讲，佢就系一个典型嘅苏式嘅构想，又大又笨，先有咗再说。而且并未有经过科学的严格的论证，它完全不适应现代的海战，尤其是你去和美国海军比航空母舰，我相信这个是完全是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解释。所以它们的定位是很清楚，只不过是科研，但是搞不清楚的就是到了21世纪，它们仍然对辽宁号进行了一个逆向的工程研制，然后制造了一艘山东号。虽然内部的舱室可能进行了优化的设计，但是你看整个特征也是作战的运用方法，和人家30年前1970年代那个是苏联圣彼得堡的苏霍伊舰船设计局设计。到我们的系念书上面看一看，采访过总设计师的谈话就很清楚，当时设计的这两艘完全是作为过渡。我相信中国的情况亦都是一样，他当时是没有办法研制弹射器，亦都没有办法研制现代化的岸对舰飞机、舰载战斗机，所以干脆就一个系统的仿制，就是回到米哈伊尔·博格相当的谈话。仿制的永远赶不上原装货，否则他们的航空科技就不需要再发展。这个海上科技还是发展些什么东西呢？除了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被击沉，俄军苏35战斗机亦都被乌克兰击落，未来的如果爆发台海战争，解放军是否仲能够依靠同样的机型的战斗机是取得制空权， 刊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研制了大量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最新亮相的歼十六 D 已经是现身台海刺探空军雷达，在这方面确实是取得到一些的进步。
因为苏34已经被击落了两架，这是我数到的啊，苏35据说是一架，这就完全足以证明
苏34已经被击落两架，这个是数到的。苏35据说也都被击落一架，这个就完全足以证明一，他们缺乏隐形，他们不是隐形的战斗机，所以人家乌克兰的雷达能够发现到他。第二，你没有完整的一整套的电子对抗系统，你怎样去干扰人家的地对空导弹的发射？它就是不像中国。其实这几年中国我们都直白地说，它是很上进，研制了大量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现时已经发展到很多代，已经是从高新12345一直是发展到高新14。所有这些一个系列的反潜、电子侦察、电子干扰等等的远程干扰，它还是发展到随队干扰机，这个是最近刚刚亮相的歼十六 D。 台湾国防部也都讲过，到了台湾防空识别区，因为它主要的责任就是要负责，是当比如讲台湾的雷达锁定了中方的战斗机以后，歼十六 D 能够发现这个雷达的具体方位，以及是什么型号的雷达，他都可以探测得到。这个就是为什么频繁的地对台湾系的东岸南部去，这个就是逼百里雷达不断地开机，每日刺探一些的讯息。虽然你使用的可能是训练频率，你可能将输出的功率降得很低，你可能很少启动各种各样的跳频方式，但是日积月累，仲是仍然是可以多多少少都能够知道一些，他们至少能够知道这个是些什么的雷达在跟踪着我。在锁定之后，然后歼十六自己能够发射以及是反辐射导弹来攻击这些台湾的地面雷达，甚至台湾的预警机，甚至是台湾的空军 F-16 战斗机的雷达等等，都有可能被歼十六 D 是探测得到。但是这个是30年以来你俄罗斯空军发展的这种型的号的随队干扰机，一看就未有见过。随着俄军苏35战斗机是被击落以后，俄黑海的舰队奇纳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亦都被击沉，普京发动的侵乌战争遭受重大的打击。面对俄军如此的战况，习近平是否会重新制定他的攻台战略？刊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分析认为，习近平正重新评估攻台战略，但是独裁者的心态以及政治家的个人野心，决定习近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可能会更激烈。
这个攻台战略他们绝对是在重新的审视、重新的思考。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
平可夫表示，这个政治
性的他绝
对
是在
重新聪明、重新思考，但是在这处要提醒大家所有的观众，有一种的说法觉得习近平比普京聪明，他可能会重新审视整个对台动武的政策。要告诉大家知的是不要高估他们，独裁者的心思是一样的，独裁者的水平都是一样的，看看他们在上海防疫的所作所为，大家就知道了。他不是通过一种科学的管控来处理严峻的事实，而是通过政治决定以及是政治的决策，以及是政治家的个人野心。他们所关心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个人如何掌握政权，这个是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习近平也都是一样。他们不会改变错重，他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因为他面临着更多的国内压力，包括防疫的问题等等，但是在具体的战术运用方面，我认为他们会调整，否则他们的间谍也都用不住是在全世界这么多的积极地搜集各方专家的看法、最新的情报、各种的分析状况，他们确实还是很积极，这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另外一个方面，一旦开战，双方的损失以及中方的表现， 我仍然是要重复刚才所讲的三个字，打不得。为什么？因为开战就完全是一个体系的对抗，这个就不是讲出动一艘055毫无任何的掩护，出动两三架的苏-35毫无任何的其他一体化作战的状况。它很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作战的优化，出动大量的电子干扰机，或者是动用弹道导弹，率先就将台湾的雷达基地、防空导弹设施给予是彻底的摧毁。它现时有这样的能力，然后它可能会动用大型的水面舰，而且它会笨到是将大型的水面舰是驶入到台湾岸对舰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它仍然是会严密地希望获得制空权，阻止 F-16 接近这些的水面舰队。但是这里我要想告诉大家知，事情的发展不见得好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如愿以偿，因为台湾拥有非常之彪悍的空军作战力量，还有美国极有可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支持。从这一次的事件，我们就可想而知所谓的情报支援系的重要性。平和夫亦都表示，未来解放军一旦对台湾动武，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极有可能给予台湾提供情报的支援，而军事情报在现代战争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再加上美国出兵的可能性，这个的势必要大大增加了解放军武力攻台的难度。平可呼吁，所以情报的支持这一点是超级重要，所有这些的系统体系的对抗就有可能决定台海战争的走向，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之复杂的状况，还有美军海空军参战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参战不见得说是直接地发动导弹攻击的什么，美军用电子干扰系统干扰你，令到你中方看不到台湾的水面舰，看不到美国的航母，这个是完全可能的。他甚至用潜舰以误击的方式给予你一下击沉一艘船，人家到时候不承认你有什么的做法。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所谓的误炸一样的原因，所以现代国际斗争异常复杂。但是我需要讲明的就是，假如中国东海舰队的四艘苏制的航空母舰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真的是被台湾海军击中的话，我觉得他们命运比光荣级重要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华盛顿报道。